带来的几个以前在教会我是讲过的，所以我也比较的只说要的略一下。3.5这个教育的归正，这里的一个意象就是比西杰在荒原上看到的那个枯骨复生，那个大家应该知道对吧？那个枯骨复生那个两个部分其实是在暗示当年始祖被盗的时候的样子，也在预告选民重生的那个样子。所以他首先你发现是这些骨头和骨头先连起来，然后生出筋来，长出肉来，然后又盖上了皮，现在有人形了，骨架打好了是吧，整个这个肉体具备了。第二步是气息进入，这些尸体复活站立起来，又联合起来成为一支军队，对吧？这个是整个我借用这个意象来说啊、教育的一个归正和复兴，大概也有这么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也有骨肉筋皮还有气。这个骨呢就是教会学校是吧，不过这里的教会学校我并不是在说它是可以独立于教会的，只不过是在这叙事方面我们说教会学校，其实呢它应该是先有教会再有学校。如果说一个教会学校或者说一个学校没有教会遮盖，这其实是个挺危险的操作啊，非常危险。好，那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教会学校在东北的建立过程。因为我们是长春，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长春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包括这件事儿。这我就不读了啊，这个其实我是来自一篇论文的。简单的一个概括就是说，是有本书叫《闯关东的爱尔兰人》是吧？啊，那个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就是早年这个长老会的传教士怎么来到东北的。咱们长春我以前说过那五马路那教堂就是爱尔兰长老会建立的啊，所以爱尔兰长老会包括苏格兰长老会在于东北的经营是很早就开始的。所以如今你像我们回归到这个这个长老会的传统，可以说恰好是接上了这个传统的面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列出来就是这样。只不过呢叫在几处宣教士建立之后又是如何消亡的呢，这个跟东北的地理和正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系。简单的说就是日本人占据了这个东北的一些南南铁路的那个时候，张作霖的政府就跟他之间有一些这样的对峙和斗争，他要求收回日本人的办学的权利，日本人拒绝了之后他就恼羞成怒迁怒于别的所有的这些外国势力开办的这个教育的机构。所以是从张作霖政府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一个要把教会学校赶走，要将教育收归国有这样的一个运动，赶上后来这个国民党的政府也是同样的以这个趋势来做，所以整个的这个东北的教会学校，这后面有很多的数字啊，我就不会一一的念了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几重的势力和民族的情绪高涨了以后彻底的消失，它还真就不是说在1949年之后才消失。其实在那之前它就已经消失差不多这个。所以现在来谈这个东北的教会学校的一个复兴啊，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整个中国的领域基督教教育在这个整个的国内它的复兴大概可以追溯到2005年左右，就是05年左右开始出现了国内的第一家，但是你再早发现就是这个十几年，所以这个复兴的经历就是这么回事。那么他的这个经过了十多年到现在我们很明显的最近又遇到了一个关口是吧啊，标志性的事件是在这两年建立了这个圣约人文学院，开始去年17年开始招本科班啊，前年啊招本科班。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挺重大的一个事件，因为这是教会大学在大陆消失了几十年之后第一次正式的浮出了水面啊，我还有幸在那上了第一门课，是吧，他们在开学前就上了那个逻辑学那门课。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枯骨复生，骨头重新支起来这样的意思。这里的教会学校你看我当时就这么写了110页，具体来说有三种方式，一种叫私学，一种叫共学，一种叫公学。所谓的这个私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homeschool， 就是在家，最少是你这一个家庭对吧，这叫做在家教育 homeschool。 但是这个的要求是 至少需要一位家长全职在家，不一定非得是妈妈，也可以是爸爸哈。但是这个全职的这个家长，他的素质，我说最好是样样精通，是吧？那好，我不用样样精通，但后面的是必须的，他必须精力充沛，纪律严明，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他的组织性要非常强。那是不是说这个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这个文体什么都会？那倒也不见得，因为也不可能，是吧？但是他一定是一个意志很坚定，然后很有纪律性的人。你要想想你是不是，是吧？所以可能多数人不是，多数人不是就产生了第二个，就叫做共学。共学就是 homeschool 的升级版。哎，那我们十个家长里总有一个是这个类型的，是吧？他可能比较主要负责，然后其他家长各自负责一摊啊。你会数学，你教教数学；他懂体育，他教教体育，是这样的。那如果某一科我们都不懂，我们可以共同的来请一位老师来教这些孩子，这就叫做 homeschool 的联合，是吧？共学这样的意思。第三个所谓的公学，就是叫做教会学校。这个呢，就是在说，如果说你的教会大多数的家庭和家长都没有办法去参与到教育当中，可能他就得办这种公学，就是由教会来去找一些老师组织起来，这个就比较类似于外面的学校，它的组织性更强，更专一，是吧？协调运作起来不那么复杂，所以这三种方式都是可以的，要根据那个实际情况来做啊。总之，据咱们那天所说的，私学、共学、公学都很好，只要是不把孩子往火坑里面扔就行。你不能一方面扔火坑，一方面又祈祷可别烧毁了，是吧？那你这个东西太矛盾，太分裂了。好，这就是骨头的这个部分。然后筋也很重要，对于一个生命来说，筋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哎，用筋来说，就是它起到一种重要的联络作用啊。如果说这个叫学校是这个骨，教育体系是那个肉啊，教会那个遮盖是叫做皮肤，那筋就是在联络着所有这种东西，对吧？把这些东西都联合在一起，所以没有了这个筋，就是抽筋儿，缺根筋，是吧？但这个筋要是太强，也可能会把这个收得太厉害，太紧张，对吧？所以这个筋，家长不能不发挥作用，也不能作用太大，这个就是很微妙的，是吧？张弛有度，你这个筋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所以具体来说，怎么叫做不松不紧呢？可以做什么呢？在下边提到了哈，最重要的是祷告，不断的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学校祷告，为孩子祷告，为你家那不信的那位祷告，是吧？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第二个是要做好这个毁家兴学的准备。确实啊，这个放在哪都得这么说，教会学的学费就是你再怎么讲也比外也比公立学校高，再大的高，因为公立其实不收钱，收一点这个教材费，是吧？那个因为国家补贴，所以如果你说咱们也干脆不收费，那就那可能两年就黄了，是吧？撑不下去了，因为没有老师了，这样做好这个准备，意思就是他就要列在你的每个月支出的第二位，第一位是实际挣钱，第二位就是教育的投资啊。为此，你后边那些本来要改善生活质量的东西，你可能就需要有调整，可能就得降低一下，都要做好这个准备啊。这对家长考验很大，尤其是如果有一方不信，这个挑战真的很大。第三个呢，总是要合作，而不是要对立。家长和学校之间不是也不该是对立关系，对吧？筋骨相连，不分彼此。伤筋就会动骨，是不是？骨软就会筋麻，所以要靠着恩典成为钢筋。我觉得最感恩的就是咱们这个家长和学校之间，我觉得这个互动都是这样。但我也知道，曾经有一些学校，好像家长和校方好像总整个劲的那个对立的很厉害，那也确实是有的，那个就非常家长跑到学校还是能解决，幸好上我们这儿不算是发生啊。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大家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断了解、学习改革动神学和基督教古典教育，这就是这一周的这个培训的一个意义，对吧？再下一个，在家庭中营造适合古典教育的环境。建立家庭图书馆，也利用公共图书馆。
你如果觉得你孩子为啥总不读书，首先你要想的是你在家总不读书。如果你总不读书，他看你的样，学你的样，他不读书很正常。你天天打麻将，你让他读书，那是不可能。你天天读书，他偏偏就不读书，你这也是这个孩子太奇怪了，是吧？所以正常来说，你是什么样的家庭，就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这是很正常。这个公共图书馆指的是说你上省图啊这些，是吧？但是我去过好几次，省图唯一称道的就是那个硬件条件真好，那些书真没有什么可看，我真是看遍了。我们这个需要我们这里用到的书，它几乎都没有。所以第二步，非常推荐大家建立家庭图书馆。咱们这些参考书全部要列出来，我相信500本总是有的。但是我们如果说10个、20个家庭，一家分担个几十本，然后我们再互相交换，大家投资都不大，是吧？都可以去满足。我们期待这个事能够尽快发生啊。再下面是说参与学校的教学，甚至于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参加家长会啦，当助教啦，旅行的时候当陪护人啦，或者受邀在学生展示你的某些技能啦，担任志愿者啦，帮助办班级活动啦，回复老师的通知啦，甚至于进入到学校的理事会，承担更大的更具体的帮助啊，这都是可以。这些方式就叫教师。第三个叫做教育体系，这叫做肉。这个我觉得好像我不用多说了，因为这几天怎么就一直在说这个事儿？为什么要用基督教古典教育体系，对吧？我觉得说的够多，以及它的这个好处坏处，所以回去的这个宣言这七个部分，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就可以了。然后皮就是地方教会，你要有这个教会的这个遮盖。我们不是说这个皮就是最不重要的，只是想强调它遮盖这个意义啊，教会来对学校的遮盖。在这一点上来说，然后会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优势，因为它可以有一个区会的制度，然后呢办了学校之后，不是说它不出问题，是说它可能是目前的状况下可能的最好的一个选择之一了啊。既能起到监督，又能起到保护，既能去支持，又能够约束。当然一个教会想要推动基督教古典教育还可以做什么呢？在你的讲台上持续的来宣讲这件事情，基督教古典教育。你现在想一想，大家在你的教会里，你经常在讲台上听到关于教育的声音吗？你想这件事。如果你的教会真的很关心这件事，他会多讲的，对吧？如果完全不讲，可能他暂时就没有对这个人产生负担。如果产生了负担而有真实的负担，他一定会讲。所以我们可以去教会祷告，对这个重要的事工啊，可以有更多的参与度。也可以去设立一个教育主题年，不断的教导会众，或者设立读书会、祷告会，邀请会友、家长、教师都参与，多做一些非正式或者正式的师资培训。我们现在就是在说师资培训，其实，对吧？或者我们大家将来不光是在这儿学习培训，我们一起商量，咱学校不是缺钱吗？学费降不下来吗？我们一起来研究怎么让他学费降下来，对吧？这是我们要多想的一些事情啊，教会的一个成员该做的事情。还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每一个说他真的要支持教育的教会，最大的一个体现就是要建立教育基金。你要没有这个教育基金，理想的状态由教会100%全包，我估计实现不了，而且也不应该。但是理想的状态，一个孩子假如一年成本需要2万，其实家长和教会各自承担一半是比较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啊。所以现在实际上是国家和地方承担一半在这个公立学校，所以你至少好。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气，你有了骨肉筋皮，各就各位，有形质的东西已经有了，但是如果没有圣灵注入，那还是个形式的肉。气意思就是风，是吧？圣灵就是从神来的风啊。别的有些圣经的翻译就把圣灵翻译成圣风的啊。那这个风什么时候会起，这是个奥秘，但是不是起风呢，我们判断出来啊。那据我来看，过去的这15年就是起风了，各地的这个教会学校雨后春笋，大家对于基督教育的重视也是伴随着城市教会的兴起，文化使命的概念的被人的接受同时兴起的。这其实是在时间当中你可以分辨出来的，也就是现在我认为是起风了，所以呢现在赶紧昂首挺身乘风而行，即便说是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打压，我们需要改变的就是私学、公学、共学的形式而已，而不是说这件事怎么做啊。所以这个就是教育的归正这样的意思。好，最后的这个结语这个部分啊，总结一下，这是整个这个书的上半部分啊，上半部分到这就说完了。我相信我们听的时候，应该有些时候大家还是蛮兴奋的，觉得听得到是这个样子。但是按照正常的规律，一般来说两天之后你就忘了，你会忘了这种感觉。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真的把我们此刻的这个感动不要小灭，能够来在教育方面或者在一些什么方面去把它继续下去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那不用说。对，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连我自己也一样，可能我再重新讲一遍的时候，首先我自己的心情都被兼顾了，因为好像确认我当年一直走过来的这个路径大体上还是对的。那我相信大家会有类似的感受。但我刚说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标配就是遗忘和删除，就是忘性大，就是很快的会把你明知道正确的东西忘了，又陷入到了我该怎么操作呀，我该怎么进行啊，我该怎么指导啊，得到指导啊，我该怎么具体的解决这个事儿，可能又会这样。我们有什么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吧？可能可以具体的做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家庭的图书馆是可以做的。如果说再有一种好像类似于某种读书会呢，大家在里边读一读，分享分享，包括怎么跟孩子沟通这些事儿，这是一种。包括我们怎么组织一些集体的运动，让孩子呢，由于这个孩子假期尤其要运动起来，甚至于说读经的计划、读经的群，我指的是说有没有很多具体的可以落实的，包括跟弟兄姊妹去分享我们说的这些教育理念，从根儿到这个枝到叶到果，是吧？整个这个系列，我们还是把这个意向传递出去，这样很值得做的，而且应该做。
简单的方式先，
就是我们先自。
可是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我们家有书，我家的书我是有书单的，就是因为少，就是可以各家都有什么书嘛，可以就是学习网络。
资源先共享一下啊。
对对啊，然后你在这个里面，说哎，我看你这个书好像非常好，然后我没有，就可以这样共享。
就是某个家长就承担起这个图书管理员的责任，另一个家长承担起这个业余兼职教练的这个责任，再一个谁承担起一个什么什么的责任，是吧？我们就以这个方式就完成这种自治和互助啊，发挥自己的恩赐。
我觉得要是其实对于有孩子的家长，可能要是独立阅读一些书，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我现在而言，其实我听完之后可能也很想读一些书，但是就是觉得好像听了好多书，但你要让我刚开始就有一些难度，对，而且要想特别像提到什么莎士比亚什么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知道，但是你要想说能够坚持的去读一些很难懂的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需要一些同伴，或者是可以做一个家长读书群，然后我们可以比如同一时期读一本书，然后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读这章啊，一些什么问题啊，我们马上就是发个语音啊，讨论讨论啊，可以这样，互相有个帮助，我觉得有个监督机制可能能更好一些。我觉得去年还是有一个真的懂的人给写一次，懂
了。现在就是具体说，你能做到每天固定雷打不动拿出四十分钟就是读书吗？你想这个问题具体？
现在还没有。
可不可以是吧？你的读经至少你还得有四十分钟半小时的吧？你还能拿出半个小时四十分钟读书吗？你要这个是一个时间规划问题和一个毅力坚持的问题。读书到最后呢，拼的就是意志力，那不是说阅读理解能力。 那好玩的书不多，不是哪个书都那么好玩的，它有一种叫啃硬骨头的精神，对，要挑战自己，是不是我就认为这个事这么重要，我就一定拿出来这个时间做这个事，不读完这个书我今天都不能睡觉的。
但是确实如果家长来说可能这个时间就很难，
嗯，
可以降低一下标准，就是照参照正常时间读书会是一周一本，那可能家长这可能我们就一天，
对，按页读一天，十页，
啊，对，
可以，
这样简单一点的，操练慢操练嘛，就读完一本就有成就感，以后就变成一个二十页。